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已经半年多了，最近伊朗又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我们今天特别请了中兴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教授崔进奎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大家谈一下以哈冲突的近况和伊朗在中东问题上的角色。崔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来宾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崔老师，这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恐怖袭击啊，规模非常之大啊。那么当时哈马斯打死了将近1200个以色列和各国的平民，那也绑架了250多个人。那在之后以色列发动了铲除哈马斯的军事报复啊，根据哈马斯的说法，至少有3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那其中大概有5000多个是哈马斯的成员啊。那这个以哈战争已经200多天了，双方都死伤惨重，到目前为止哈马斯还绑架了将近100个人质啊。那双方为什么没有办法达成任何休战停火协议呢？
没错，像主持人刚才有提到，以哈之间的冲突其实已经持续超过半年，将近7个月之久。那以哈双方还有国际社会其实针对这个停火协议有非常多的讨论，可是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停火，还有就是在人质的问题上，其实彼此并没有就是一定的结论啊。那譬如说像哈马斯，对哈马斯来说，哈马斯其实比较主张的是永久性的停火，可是像以色列，以色列其实它其实是比较主张就是暂时性的停火。那这最主要跟以色列的目标是有关系的，因为以色列的目标是要歼灭哈马斯，所以它其实并不同意就是哈马斯所谓的这个永久性停火。那另外在于就是人质的处置跟释放问题上面，其实双方也没有一定的共识。譬如说对哈马斯来说，认为老弱妇孺、伤病者，还有就是女性，应该就是作为优先释放的人质。可是像以色列认为，就是除了刚才前面提到老弱妇孺、伤病者以外，他认为男性，特别是年轻的男性，也应该就列为这个释放的名单里头。所以他们其实双方在休战停火的形式啊，还有就是人质问题上面，因为没有特别的交集，所以也导致这个休战停火的协议始终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完整的答复。那最近的话是以色列向哈马斯还有国际社会提出一个休战停火的草案。那这个草案主要就是针对譬如说在人质的部分，它是可以同意哈马斯释放大约33名的人质，那作为交换呢，以色列同意就是释放部分拘押在就是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那另外针对加萨走廊地区南北的人口移动的问题，以色列是也有释放出善意，就是他也可以同意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休战停火期间，加萨走廊地区的南北的人口流动是可以被允许的。这是大致上目前为止关于这个休战停火协议的一些进展。
那以色列不是要拿他自己拘捕的巴勒斯坦人跟哈马斯换人质嘛？
是。
那为什么不就全部换了？就是说把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都赶出去，然后把这个100多个人质全部要回来，干嘛要换33个？不是一下子全部换了吗？
我认为这可能有部分的原因是以色列他自己国家安全的考量啦。因为毕竟过去这个冲突数十年，然后加上最近这个战事非常的激烈，所以我认为这个仇恨它其实累积的是非常是数个世代的。那一下子就释放这种大量的囚犯回巴勒斯坦，我觉得可能 未来会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或国土安全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所以可能以色列有这方面的顾虑跟考量。而且从之前的交换囚犯的就是状况来看的话，其实以色列也是有特别挑选的，对，也是主要还是以就是那个年轻人或者是妇女居多。
我们谈一下伊朗。那哈马斯当初开战的时候，他就公开宣称他是获得伊朗全力支持的。那其中目的之一是阻止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事情有点怪异啊。其实在2024年3月的时候，在中国的斡旋之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本身是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恢复外交关系啊。但是现在伊朗却大力支持像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进行捣乱，阻挠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伊朗到底想干什么？他自己跟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不让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我认为其实这 最主要还是回顾到就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态度上面，因为其实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新上来这荷梅尼政权他其实主张反美反以色列。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的关系，所以阿拉伯跟以色列国家关系正常化成为就是趋势的潮流。那对于就是伊朗来说自然不会乐见，就是阿拉伯国家开始考虑跟以色列改善关系，甚至就是给予外交承认。因为在这个阿以双方的合作协议里头，其实情报安全的交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对于就是伊朗来说的话，并不乐见就是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把伊朗列为就是假想敌或是敌人，然后甚至在安全方面做一些就是情报的合作或是军事上面的就是合作等等的。
我们等一下再多谈一下伊朗啊，但是我想石板先生，我先请你评论一下或者插几句。最近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嘛，在美国大学里面很多学生这个占领大学啊，这个支持哈马斯进行抗议。这个你也很少有听到在美国大学或者其他欧洲大学大学生公开支持恐怖组织嘛？以前好像也没有过，怎么现在变成公开支持恐怖组织了，变成一种这个似乎流行或者是潮流的行为？
我认为是有一种舆论战在后边操导的。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刚才讲的伊朗是他现在中东，他本来在宗教的派系上就是少数派，然后呢，他又反美又反以色列，那么如果说以色列和其他的就逊尼派的国家都处于对立状态的话，那么中东局势是比较混乱的，那伊朗的生存空间还稍微大一点。那如果说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好，那沙特阿拉伯也跟美国好，那么以色列再跟这些逊尼派国家都打成一片的话，那伊朗就完全基本孤立了嘛。所以说伊朗想把这个水搅浑，然后呢就让哈马斯鼓动哈马斯，我觉得这是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的嘛。那同时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嘛。中国也希望美国中东乱成一锅粥的话，这个情势越复杂，中国越可以在里边浑水摸鱼嘛。
是。
那么所以说如果他们真的最后大家都和解了，那中国就没有信念了嘛。那美国也可以腾出手来在台湾问题各方面来总。所以说中国希望把美国牵扯在中东里面去。所以中国在哈马斯后边，中国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所有的媒体舆论都是在坚定支持哈马斯的。
是。
那么我觉得俄罗斯也是一样啊，俄罗斯也希望就是说中东越乱的话，它乌克兰压力会小一点嘛。
是。
所以说这几个其实中国、伊朗、俄罗斯这个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假新闻制造者，就是最会煽动情绪的嘛。那么这一次当然大家看到了在加沙发生的人道危机，这个时候呢用这种诉求去通过抖音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诉求于美国的年轻人，这美国年轻人正义感很强嘛。
是。
对啊，然后觉得自己的国家在帮助就是以色列在镇压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这个想起来的话就是觉得要 热血沸腾要站起来嘛。
嗯，
这正好我觉得后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舆论站在后边推波助澜的。这一次有明显的，比如果过去仅仅是中东的问题，伊斯兰教徒的问题，现在在美国已经很难掀起这么大的浪花了。我觉得后边一定有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他们渗透在美国的一些带风向的动作，我认识有的。
你觉得美国的大学生被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认知战，
我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原因，但并不是全是，但是绝对有推波助澜的效果的。
嗯，有这个可能，确实是啊。这个崔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其实。在欧美国家政府跟就是一般民间可能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或是以哈战争上面有一些些认知上面的差距啦。
嗯，
因为欧美国家的政府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支持以色列的
嗯，
那我认为在民间或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会稍微比较同情或是支持巴勒斯坦人，就他们可能没办法认同哈马斯的理念或是手段，可是他们会同情就是巴勒斯坦人，毕竟巴勒斯坦人跟哈马斯 是不一样的。
嗯，
那另外的话，虽然以色列主张他在加沙地区的作为是自卫权的行使，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自卫权的行使是不是过当，符不符合就是所谓的比例原则。
嗯，
就是特别是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在加沙走廊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万4千多人死掉。
嗯，
然后联合国，
这个是哈马斯的统计数字了。
对，那联合国也有就是公布认为说，其实目前在加沙走廊地区有很严重的饥荒问题。
是，
所以会因为这方面就人权人道的议题，其实很容易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群众的关注。
嗯，
所以我认为可能在这方面也是导致为什么会有很多特别在美国或是欧美国家有一些群众会支持或甚至走上街头。来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或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原因。
嗯，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伊朗的作为。伊朗实际上你刚才有提到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嘛，啊，它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那巴勒斯坦人主要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
嗯，
啊，那而且伊朗实际上一方面跟巴勒斯坦人不是一个教派的，另一方面他同以色列也不接壤，伊朗也不是阿拉伯国家，也不是阿拉伯半岛的国家，伊朗实际上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蛮远的。
嗯，
那他为什么跟以色列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可是伊朗为什么这么仇恨以色列？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部分来看这个问题。哦，第一个部分就是伊朗虽然跟许多的阿拉伯国家在宗教认同上面不同，因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其实是属于伊斯兰的逊尼派，
对，
那伊朗是属于就是伊斯兰的什叶派，可是他们在譬如说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他们其实是有就是共识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以后，他其实跟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非常多次的战争，那透过战争的方式，其实以色列他扩张他自己的领土已经远远超过当初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本来所划给以色列的这个土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伊朗跟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其实都不认可就是以色列透过战争方式来扩张他领土的正当性跟合法性。那另外一个角度的分析是我认为特别是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就是新罕和梅尼政权它是非常反美的，那这跟过去这个中东地区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长期以来就是中东地区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所以这个历史的记忆跟经验其实也深深影响这个地区里头的人。那和梅尼上台了以后还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影响了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最主要就是持续444天之久的这个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人质危机。这个危机事件导致美国跟伊朗的外交关系中断，一直到今天两国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对，
所以对很多的中东地区的人，或是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就是以色列很像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就是代理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反美的这种情绪会很自然的投射在以色列的身上，因为他认为说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建国，就是得到西方国家很强力的支持，所以这种反美的情绪其实也反映在他们看待就是以色列的问题上面， 所以最主要我认为可以从这两个面向来看看这个问题。
对，但是说老实话，经过这70多年，从1946年到现在，很多这个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现在都跟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正在建立外交关系，处于一种接受以色列的状态了。
对，
那我周边国家都接受以色列了，那你离得我老远的国家伊朗在那里瞎起哄什么？我周边国家这个埃及、约旦最早跟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承认以色列的这个状况。那现在沙烏地阿拉伯也要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海湾国家也要建立外交关系。你伊朗跟以色列根本不是这个周边国家，不是跟他不是邻居，你在那里瞎起劲，在那里制造混乱，这个好像有点这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嘛。
对，这也是我认为伊朗非常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因为特别在去年的时候，本来美国跟沙地阿拉伯还有就是以色列正在谈关系正常化的这个议题，而且在以哈战争还没有发生以前哦，一般人都认为大概在去年的年底就可以达成沙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了。那只要沙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后，它会带动区域里头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来承认以色列，因为沙地阿拉伯毕竟还是逊尼伊斯兰世界里头最主要的领导国家，所以这个领导国家如果外交政策都改变了，它很自然就会影响这个中东区域里头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态度跟立场。那对伊朗来说，它就会有非常深的危机感，因为毕竟这个政权从197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以就是反以色列、反犹太作为一个很最主要的诉求啦，所以这对他来说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危机感。那像伊朗过去曾经有一位总统叫阿马丁加德，他就曾经喊出比较偏激的就是话语，他认为说就是以色列应该在世界地图上消失。
他认为纳粹德国是对的。
而且这个类似的话语其实在1979年荷梅尼上台以后，他曾经也讲过类似的这个话语。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这个区域里头阿拉伯国家跟伊朗还有就是以色列之间关系其实非常微妙的，它不是只有单纯的政治问题，还涉及到宗教啊、族群、历史的问题在里头。
确实啊，不过最近这一次的伊朗跟以色列互相袭击对方，这个所谓飞弹、这个无人机的袭击，在我看来也是蛮微妙的啊，因为这个4月1号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袭击啊，它主要是为了报复以色列4月1号袭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当时杀了好几个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人。然后4月13号，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空袭啊，发射了170架无人机、30个巡弋导弹和120个弹道飞弹，不过全部被拦截啊，99%都被拦截，只有1-2个飞弹进入到以色列，这个事情蛮奇怪的。我们待会可以仔细谈一下。然后4月19号，以色列对伊朗也发动了一波小小的袭击。当时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85岁大寿的生日当天。那但是，可是这一波袭击似乎伊朗到现在为止也不认为是公开承认是以色列的袭击，他认为这是从伊朗境内发射的一个袭击啊，这也有点奇怪啊。那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双方的袭击的力道都相当轻，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小，好像是在玩游戏啊，都是演戏给大家看。我不是真的要打你啊，我预先告诉全世界我要打你了，但是打一拳好像是虚晃一招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啊？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好像阿拉伯国家约旦、沙烏地阿拉伯还直接帮助以色列来拦截伊朗的飞弹，他们不是阿拉伯兄弟、伊斯兰兄弟吗？
我觉得在这个事件里头，就是最主要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他们各自有在4月1号、4月13号跟4月19号对彼此采取一些军事上面的行动跟报复了。那我认为这些军事的行动跟报复有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建立彼此未来在军事上面的吓阻的效度跟可信度，因为过去双方都很公开的讲，就是说如果我遭受到攻击的话，我一定会采取反击的措施。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就是真的这么执行过。但是四月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在建立未来这个吓阻的效度跟可信度，来提醒对方就是必须要克制。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我们看起来好像双方其实并没有真的有心真的要开战，那确实也是。那有很大一份的程度，除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贺祖关系以外，我认为其实双方在国内都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要宣泄，特别是伊朗，因为伊朗在过去长期遭受西方国家在核子进程的问题上面，在人权问题，在女权问题上面的批评跟抨击，那它本身就是国内的民族情绪非常的高涨，加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重要指挥官的丧命，其实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过去曾经有一位就是 Soleimani、就是革命卫队最高的指挥官，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被美军的无人机 给就是暗杀击杀掉了，
川普总统下令的事情，
对，在当时候其实也在伊朗的国内激情很大群众的公愤，所以面对这种就是民意舆论的压力，政府也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释放这种民意舆论，特别像攻击这个使馆的事件。
等一下，我刚才那一次萨拉梅尼那一次，伊朗实际上也反击了，也射飞弹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不过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啊。
对，
但是有伊朗也是有反击的，
是。这两次其实伊朗的做法有都非常类似，就他事先其实是有知会，那我认为他其实知会的原因就在于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有心要挑起战争，但是他必须要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你暗杀一个就是最高指挥官，击杀一个最高指挥官，或是对使馆的攻击，他其实对伊朗来说会解读成是对他自己国家主权或是领土的一种就是侵犯。那面对这种议题的时候，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主权国家都会采取一些行动，那军事行动跟报复也是绝大多数的国家会采取的一种做法。对，
石板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伊朗跟以色列互相射导弹，似乎像玩游戏那样的？
不，我觉得伊朗他那个放就是无人机和飞弹去袭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大家有人说是属于行为艺术嘛，或者是大型烟火秀等等，就是说其实他们在刚发出来这个无人机还远远没有到达时候，他们就开始庆祝嘛，
对，
就已经报复，然后就说报复成功了嘛，
对，
然后就是希望如果再不报复这事就算了，就是这个态度已经很明显，
是，
就是说伊朗是不想把事态扩大，
是，
但是基于国内的民间压力和为了自己的面子不得不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某种意义上显示，就是说以色列他的硬实力和以色列的坚决的态度，就是有很多人在批评以色列，就是说他这个报复过度嘛，不符合比例原则，这个确实是，但是以色列他就是说如果你要侵犯我伤害我的话，一定要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
是
他显示这个第一他有实力，我你打不过我，我可以打你，随时打你，第二呢我有决心，我绝不让步，所以这两个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中东很多国家除非像哈马斯这种亡命徒以外，大家都不敢碰以色列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其实中国最爱讲的叫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只是拿出来说说看看，从来没见得中国有长途跋涉到哪里去就是捉拿这个自己的敌人的，但是以色列确实做到了嘛，以色列这么多年以后，不管是当年去抓纳粹，还是过去他受到通缉的时候，他的不惜代价的一定要把敌人绳之以法，然后这种态度，我觉得是伊朗还是很害怕的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怎么说呢？状态之中呢，这以色列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以色列过去有一个总理说的，就是如果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中东这些国家放下武器，将会换来和平嘛。但是如果以色列放下武器的话，将没有以色列嘛。这个确实是，如果以色列退一步的话，这些国家绝对，如果以色列到没有过去显示这个强硬的态度的话，这次伊朗绝对不会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报复吗？一定就会直接打过去的。
以色列可能早就亡国了。
对，
这个崔老师，你研究美国的对中东的政策啊，那这几年实际上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啊。那这个川普总统是叫做 Abraham Accord。 这个实际上是有蛮不少的进展的，有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了啊。那最后临门一脚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那被这个以哈战争给打乱了啊。那最近听说布林肯去了沙特阿拉伯，又在推动这件事情，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好像说是又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应该有一个突破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美国对于中东和平的努力，它的整个方针和它的效果？
我认为确实这以阿的和平进程，特别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确实有受到去年这个以哈战争、以哈冲突事件的影响。因为陈我刚才前面有稍微提到过，就是如果没有发生以哈冲突这件事情的话，很有可能今天沙特阿拉伯已经跟以色列改善外交关系了，那也很有可能已经带动了一些区域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来承认以色列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确实有导致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情受到就是阻碍。那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就其实是他们现在实际的就是掌权人啊，就是穆罕默德宾萨尔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就是说虽然彼此都还是对于这个沙以关系的正常化保持正面的态度，可是他有特别提到说，在谈沙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巴勒斯坦的问题还有这个两国的方案，以色列必须要一个很明确的回应跟回复。那这个是双方在谈沙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里头。那过去并没有特别就是提到这方面的议题，可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后，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政府跟王储是有确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它确实也打乱了就是美国本来这个中东地区的计划。因为如果按照原本的规划跟进程的话，如果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它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带动拜登在今年的选举，因为对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协议是很重要有指标性意义的，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在整个区域里头的地位。但是还是发生了这个比较不幸的事件了，所以大多数的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稍微比较保持一些保留的态度。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两国方案啊，两国方案就是一个以色列国，一个巴勒斯坦国嘛啊，这个联合国实际上是很长时间的这个主张，那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也支持这个方案。但是我的理解似乎以色列对两国方案是不太赞同的啊。那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国谁代表巴勒斯坦国，他能不能真的作为一个国家来作为啊？因为大家知道巴勒斯坦是有加沙，我们说过哈马斯控制，另外约旦河西岸是法塔哈控制，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巴勒斯坦，他们两个是死对头，自己打来打去，谁也不听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主张跟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的，但是哈马斯是要消灭以色列的，不跟以色列进行谈判的。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巴勒斯坦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嘛？那最近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月18号，就巴勒斯坦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进行表决，那美国就是否决了这个事情，美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嘛？美国当时提出，他说美国是支持两国方案的，但是否决巴勒斯坦国加入联合国，主要是不是因为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是说巴勒斯坦应该直接和以色列谈判达成协议。那这个问题就回到原点，就是谁能代表巴勒斯坦去跟以色列谈判，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不是真的被巴勒斯坦都接受呢？
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它非常的复杂，那可能连巴勒斯坦人或是阿拉伯国家自己对这个议题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啊。那我认为中东问题其实最主要还是要，特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还是要有巴勒斯坦他们自己协商出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其他的国家可以从旁协助或是调停，但是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最终的这个协议还是要巴勒斯坦人或是阿拉伯国家他们 彼此之间达成、特别是和以色列达成这个协议 才是最重要的。那针对像、未来譬如说战争或冲突结束以后巴勒斯坦地区的自治问题、其实以色列在过去有表达他的立场，他可以接受由巴勒斯坦的就是文人或是文职的人来就是、治理、巴勒斯坦地区，可是他很强烈的主张排除就是、包含哈马斯或是一些其他激进的、伊斯兰团体在内是不能够就是插足冲突或战争结束以后的巴勒斯坦问题的。那这个可能在巴勒斯坦内部 就会有 很明显的就是、分歧了，因为、虽然以色列说他想要歼灭哈马斯，可是哈马斯很难被歼灭，因为像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不是只有在加沙走用哈马斯，哈马斯的政治部门在卡达也有的，所以你说要能够完全歼灭哈马斯或是完全排除哈马斯 在未来冲突或是战争后的加沙走廊地区，我认为这可能性非常的低。那即便就是你能够成立一个属于就是纯文职人员的、自治政府，可是这个自治政府里头没有来自哈马斯的声音或是其他伊斯兰团体的声音，我认为这种和平可能它是非常脆弱的。
我不知道你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北爱尔兰、爱尔兰问题啊？那这里面的一个爱尔兰，如果大家记得话，一个关键就是爱尔兰那个时候也有恐怖主义组织叫爱尔兰共和军，然后他也有政治组织的兴奋，然后他们这个政治组织是愿意跟英国跟北爱尔兰进行谈判的，但是他的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是采用恐怖行动的，但是最后谈判达成协议，北爱尔兰实现和平，北爱尔兰实现和平是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决定放下武器。那你巴勒斯坦要跟以色列达成协议，要中东有和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要放下武器。那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法哈特阿法塔他们是同意放下武器进行这个和平谈判的，但是哈马斯现在不同意放下武器，不进行和平谈判，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嘛，对吧？
对，
以色列的目标，美国目标也是要你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其他组织都要放下武器，我才跟你进行和平谈判嘛，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嘛。
对，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像、不管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团体哈马斯或是真主党或是您刚才有提到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就是使用恐怖主义 这种方式，他们其实最终还是有一个政治目的的、那这个、武力的使用它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所以、你要达到这种政治目的，当武力的使用遭受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所质疑的时候，可能这些组织跟团体必须要去思考说武力使用是不是还是一个有效的方式跟方法。那我认为过去的法塔就是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所领导这个法塔，他们认识到说其实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忽视完全忽视就是以色列的建国它的正当性 跟合法性，而且绝大多数的国家是承认以色列的。那你说要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完全就是消灭或是否认以色列也做不到，因为过去发生过非常多次的战争、那变成就是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想法，那也这也是为什么法塔他最后就是愿意跟以色列进行和谈，然后、放下武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我认为哈马斯可能在未来他也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这个议题啦。 那同样的就是以色列也是，因为以色列在过去往往遭受到恐怖攻击以后，他也是采取军事的报复作为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可是、正如我刚才有提到的，这种暴力的使用它所制造的仇恨其实 是累积过非常多的世代的，那它其实并不利于就是和平的进展。那今天在加沙走廊地区发生这以哈冲突，他的这个仇恨，我认为就是对巴勒斯坦或是对以色列双方来说，都不利于就是未来这个和平的那个进展。那我认为这是双方跟彼此都必须要去审慎思考的一个问题。
确实是啊，这变成一个有点哲学性的问题。
我觉得互相的这种怎么说呢？对立之间啊，有各种原因呢，有的是因为民族、人种、血统这方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最后其实基于还是不平等嘛。 如果平等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可以拿钱来解决的了。然后比如说如果是社会，这个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话呢，就是说最后分开怎么样，这个也可以解决嘛，因为社会制度可以改变嘛。然后但是说如果是因为宗教信仰，这宗教信仰的话呢，就是说当我被屠杀的话，我的信支持者认为我是已经成就是殉教了嘛，我会获得更高的名誉的话，这个如果是宗教信仰之间的话，这个很难调，就是在经济手段没办法解决嘛，在各种政治制度身份没办法解决，因为我的宗教的我的教义就是不允许你的存在，你是邪恶的嘛，那同时你也这么认为，所以说我觉得中东这么多年无解的话，我特别是这个关于伊斯兰教这个过激派组织，当他这个思想蔓延之后，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类似无解的循环了，就是怎样让这些恐怖分子们他们对这种伊斯兰的教义的这种偏激的教义，这个圣战这种思想怎样从他们大脑中消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了。其实以色列他就是说，如果真正能够哈马斯刚才讲哈马斯永久和平，如果哈马斯真能放下武器的话，我觉得以色列可以谈，但问题是不讲信用嘛，这人放下武器养精蓄锐以后过不久又来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死循环很难做到的事情。
是，但是美国这几年说老实话，他已经不再从中东进口石油，美国也从伊朗和阿富汗撤军了，所以某种意义上美国已经从中东有点在脱离了，但是另一方面从川普到拜登又在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促使中东的和平进程。那这一次这个美国国会刚刚通过对以色列的$260亿的新的援助，我的理解这$260亿里面有90亿是对加沙的人道援助，所以这260亿并不都是给以色列的啊，里面有90亿是给加沙的人道援助啊。那所以美国一方面从中东撤军了，也不买中东石油了，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参加中东事务，特别是帮助以色列的安全。好像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也并不希望美国完全撤出中东，阿拉伯国家好像也是希望美国来保护他们抵抗伊朗的这个反伊斯兰主义。实际上阿拉伯国家同伊朗是有非常深的矛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没有错，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美国的角色确实在特别是中东地区这几年有一些的转变。那过去为什么美国会插足中东的事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就是美国还是非常需要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能源问题。可是这个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本身它在页岩油技术的开采上面有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已经从过去自中地区进口石油，它自己变成就是石油的生产跟出口大国了。那因为这样关系，它可以逐渐减少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涉。那另外一方面主要还是跟国际政治局势的走向有关系的，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其他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崛起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必须它在它的全球战略里头做一个调整。所以像过去它可能因为反恐战争主要集中在中东，所以它开始在渐渐这几年转移到印太地区来应付中国的威胁。所以就是美国为什么在中东地区会有渐渐撤离的这个转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了。但是你说美国能不能够真的就是完全撤出中东，我认为其实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即便美国自己本身不需要依靠来自中东地区的能源，但是美国在欧美地区或是其他亚洲国家像日本韩国还是非常需要就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跟能源的。所以即便美国自己在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小，可是它会承受来自它盟友的压力，因为这个地区需要稳定的。如果这地区冲突跟战争不断，它很快就会联动到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能源国际油价上面就会反映出来。所以美国还是有这方面的那个考量在，所以它也不是说能够说走就能够走的。那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中东地区很多的阿拉伯国家还是非常需要就是美国在安全上面提供保障。那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伊朗的问题。虽然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在去年3月的时候已经达成和解， 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在宗教上的分歧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像沙特阿伯或是阿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军事武器的来源还是来自美国，特别是沙特阿伯超过 70% 的武器 是来自美国的。所以美国对阿伯国家军事上面的援助跟支持，是这些阿伯国家安全上面，特别是在抵抗伊朗的威胁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所以这也是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为什么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放手中东一个很最主要的关键因素。
崔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从外面的人看来，或者说你说这个在美国大学里面这个游行抗议的学生，从他们的角度来讲，美国撤出中东，美国撒手不管中东，应该是最好的事情。这个中东离美国这么远，跟你没关系，你干嘛去管？可实际上美国撤不了啊，也太多人叫说你别走，你别走，老九不能走，你一定得保护我们，不然的话我们那里更乱了，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吗？但是中国说啊，美国你赶紧走吧，我来了啊。那原来是中东是苏联跟美国争夺的主要地区，那后来苏联倒台以后，俄罗斯实力也不够，所以俄罗斯在中东的实力有减少的迹象，所以中国就趁虚而入嘛，啊，这样一种状况。那但是中国在中东扩张影响力，主要支持伊朗、叙利亚、哈马斯这样的恐怖国家和恐怖组织，但是他也拉拢沙特阿拉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国实际上跟以色列也很友好啊，以色列也有很多高科技的出口到中国。可是这次哈马斯跟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中国就完全站在哈马斯那一边，整个把以色列给得罪了啊。那这个中国实际上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似乎想要调停，可是他立场又是完全偏向伊朗和哈马斯的。他真的能调停吗？他真的能两面讨好吗？
我认为这跟中国过去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还有就是调整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对中国来说，中东地区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能源的带动的。可是中国自己本身不产石油跟天然气，所以它的石油天然气主要还是来自中东地区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阿伯联合大公国跟伊朗。那我认为就是中国跟中东地区这些阿伯国家伊朗保持的这些关系，其实是有助于中国在区域问题里头担当一个调停者角色，是有正面的帮助的。特别像我们讲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跟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像美国其实是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可是你又不能够完全排除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头的角色。那这个时候中国其实是可以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跟身份的。
中国跟伊朗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国嘛，伊朗的石油天然气主要出口到中国嘛。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啊。因为中国在过去它长期对这个区域里头的阿伯国家还有伊朗是非常用心在经营的。那另外习近平上台以后推动的这个带路倡议，其实中东也是一个带路倡议发展跟推动很重要的区域，因为中东可以连接欧亚非三洲，所以在这个区域里头，很多国家的大型基础建设，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它在推动愿景2030计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都有推动类似的计划。在这些计划里头，你可以发现，就是中国带路倡议是跟他们有彼此是有对接的。那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说，跟中国交往是可以在经济上、贸易上面是彼此能够互利的。那这种经贸上的互赖程度，我认为有助于就是中国在区域的一些复杂问题上面的时候，它是可以就是发挥它角色跟琢磨的地方。
我理解，就是说中国现在可能实际上是中东石油和天然气最大的进口国了。那你当然中东对中国有很大的战略意义。但是你在扮演你的角色或者在中东发挥影响力的时候， 你也不能一边倒的支持伊朗哈马斯吧，你起码要假装中立，跟以色列也有点友好， 你跟以色列本来是蛮友好的，以色列也很友好，可是一到关键时刻打仗了，你就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敌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中国的中东政策呢？
我认为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其实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因为他绝大多数官方的发言，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说中国政府支持哈马斯，他反而是要求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双方必须要克制。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为什么这些阿拉伯国家或是伊朗比较倾向于愿意跟中国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认为中国它在国际社会上主张的不干涉原则，特别在这个区域里头是很受到这些国家或是政权欢迎的。因为当西方国家在看中东地区这些国家或政权的时候，常常会提到就是人权跟女权的问题。沙特阿拉伯跟伊朗过去都饱受西方国家在人权跟女权问题上面的抨击，可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它比较主张的是不干涉的原则。那这种就是论调跟外交政策的，
中国的人权和女权问题比这些国家也差不多更严重，
确实是
半斤八两嘛。
但是他的这种论述或外交政策的手段，我认为是能够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就是认可的。而且我看到就是最新就是针对阿拉伯地区十六个国家所做的民调，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民众，他们认为这个中东地区里头最主要的威胁对他们来说，以色列跟伊朗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中国的角色是相较于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威胁程度不是那么的高。
对，可是石板先生，你看中国在中东的角色，他真的能取代俄罗斯或者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吗？他真的能够四面八方玲珑，四面讨好，这个又要支持伊朗，又要支持哈马斯，又要这个支持沙特阿拉伯，又要支持其他阿拉伯国家，又要跟以色列友好，又要这个能做得到吗？
首先我觉得影响力的一个最大的根本是需要军事实力了，就是说你的军队的投射能力能够涉及到那里头，你说话才管用嘛。就是说日本战后这么多年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影响力，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他没有军事实力嘛，他只有经济实力嘛。经济实力就是说判断就是拿钱不拿钱，拿多少的问题嘛。
对，日本也是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最大的进口，
对对对对，所以说完全基本没有能力。那么中国现在的武力投射能力还远远够不到，所以大家感不到威胁，因为中国的这个军事能力还不强嘛。但是中国这几年正在发展嘛，那如果说再过几年，也许慢慢影响力就强了，影响力强了就可以决定这各方面的这个具体的事物，可以说话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嘛，那么这些中东的国家都是以宗教立国的国家，这首先就是说这些国家也很怕中国的势力进来嘛，进来一群无神论者，对这宗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在国内特别是在新疆对回教的伊斯兰教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这个在新疆的这个学习集中营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真正的双方交流的话，中国也害怕这个伊斯兰的势力进入中国以后，把中国唤醒中国的这个回教徒的反抗嘛，所以双方其实都是非常小心的，只是在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买石油的问题上，或者现在有一个中国跟很多国家有一个共同反美的一个目标嘛，现在站在，因为中国现在国际社会上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最大嘛，他在全世界寻找一起反美的伙伴嘛，
对，
一看有哈马斯，一看有伊朗，这个都是变成他的盟友了。但是说我觉得双方能够真正的更深一步交往或者有影响力，我觉得远远不够的。
崔老师，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在中东的这个作为，或者中国对于中东的影响力，这几年确实提升得很快，这个确实也是美国有点担心的问题。不过这说老实话，你除了这个美国以外，刚才你也说到像欧洲国家也是大量进口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话，欧洲国家实际上也应该对中东有更多的作为吧。 这个那大概就这样，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非常谢谢崔老师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谢谢，
跟我们谈一下这个以哈战争和伊朗跟以色列的最近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个中东局势几乎每天在变化，这个我们也跟不上，但是希望能够给这个台湾观众让更多的机会了解这样中东地区，毕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有影响。中东这个一搞，我们的石油天然气就涨价，台湾电费就要跟着涨。这个有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台湾的电费要跟着涨，但是还是得涨嘛，因为中东就是搞得你天昏地暗。这个谢谢崔老师这个老师的时间，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